啊，这样啊，所以他毕生呢从事于教学的工作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说是弘法立身，弘法就是教学。啊，到处讲学、教学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啊，破迷开悟啊，啊，这样啊，才能够畜生诸佛。啊，佛是什么呢？佛是就是个彻底觉悟的人。唯有在教育里面才能够产生彻底究竟觉悟的人啊，这个人我们就叫他做佛了啊。所以佛是一个究竟圆满的智慧者啊，究竟圆满的觉悟的人啊。所以佛才给我们说啊，如果一切菩萨们都知道修法供养，这样才能够成就供养如来。啊，如来就是希望一切众生个个觉悟嘛。你们都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那就是佛的愿望就达到了嘛。啊，佛愿望达到，就是对佛真正的供养。啊，所以这样修法了，这才叫真供养。啊，所以这个供养里面的范围啊非常广大啊，我们一定要体会这个意思，晓得怎样去修学啊。说那么这是文辞经典呢，要记住这四桩事情啊：受持、读诵、书写、供养。我们这个经典呢才算没有白遇到啊。啊，佛慧都在其中。啊，幕后这一句说得很好啊，昼夜相续啊，就是不能间断啊。啊，这个受持不能间断，读诵不能间断啊，书写不能间断，供养更不能间断。啊，能够把这个八个字做到，这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啊，幕后再说求生彼刹，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目标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发菩提心。啊，求生彼刹了，一定要发菩提心啊！发菩提心，简单的讲，就是发求生净土的心愿啊！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。那么这个两句呢，就是求生彼刹发菩提心呢，这是第二句啊。这个就是求生净土啊，求生净土。前面呢是文辞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，到这里是一句啊，这个是第一句啊，受持本经啊。第二句啊，就是求生彼刹发菩提心啊，这个求生净土啊，这个求生彼刹呢，就是一句求生净土。发菩提心呢是第三句，发菩提心。第四句呢是持住境界坚守不犯，这是严持戒律。啊，戒律佛在一切经上告诉我们叫三句境界。啊，就戒律有三大类啊。第一大类啊，叫律仪戒，是佛制定的啊，就是佛在经典里面所制定的这些戒律啊， 像这个五戒啊、十戒啊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那么这些是佛为我们制定，我们称它做律仪戒，这是一类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佛所没有讲到的，必须要遵守的，也在戒律的含义当中。啊，就是有利益众生的戒律，凡是这个僧对众生有利益的，佛没说，没说我们也要遵守，不能说佛没说我们就不要做了，啊，那个是不可以的，啊，利益众生的，啊，第三类呢，舍一切善法的，啊，佛没说，但是这个善的，为我自己的确有好处的，啊，我也应该要遵守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两类呀，包括我们现在国家的法律啊、社会的道德、风俗习惯，包括了这些，我们一定要遵守啊，都包括在这个戒律的这个范畴之内，叫坚守不犯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两句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守法啊，要养成守法的观念啊，人人都守法，社会祥和啊，唯有社会祥和啊，才能真正做到安和乐利啊。那么第五句啊，是饶以有情，所作善根，习施于之，令得安乐。这一句啊，是利益众生啊，饶是丰饶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，我们尽心尽力于一切众生最大的利益。我们这个心力通通尽到了啊，这个才叫做饶益啊。我们今天世间人利益众生的事情他做了，但是没有饶这个字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把全部的力量尽上啊，帮助众生帮助一点点啊，这我已经做得不错了，没有尽心尽力去做啊。像我们刚才讲的范仲淹先生的，那是饶益众生，那他是全部力量尽上啊，他是做到了饶益啊。所以这是佛勉励我们啊，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间，时间是很短暂的啊，纵然和尚一百岁，一弹指就过去了啊，你真正觉悟了，我就过一百年苦日子也算不了什么，来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个受用啊，就像经中所说的，那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个短暂忍受一下，苦个几年，值得了啊！如果贪图现前的受用啊，没有能够如法修行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更长远的利益了，失掉了，这个很可惜啊。所以真正聪明人，真正觉悟人，他知道我要求更长远的利益啊，我愿意把现在现前这一点的小利益了，能够放弃掉。啊，那么这个四句是教我们利他啊，利他这是真正的善呐、啊，所作善根，习施于之啊，惠施于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得安乐啊。 不为自己求安乐，要替一切众生求安乐，这是菩萨行。啊，世间菩萨多了啊，天下太平。啊，这老百姓不会作乱的。啊，你比如说这个工厂的老板，他这个老板所得的利润，通通来布施供养员工，员工怎么不快乐了？够够快乐了吧？他不绝对不会罢工。啊，那这个老板是菩萨老板，不是普通人了。啊，就是所得的利润大家共享。啊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这样才能够服人。啊，幕后一句啊，是忆佛念佛，啊，是忆念西方阿弥陀佛。即彼国度啊，意是心里面常常想念啊，念呢是口里面念这个佛号不间断啊，常常想念呢，那就是经一定要熟。常常能够想经中所说的种种境界啊，像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编的这个进修捷要，进修捷要里面的这个32拜，每一拜里面都有观想，那就是忆佛啊，忆佛每一拜里面三乘佛名是念佛啊，所以他编的这个是根据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所讲的五念法啊，五念法的就有观想，有称念，有礼拜，有供养，有回向啊，他在每一拜里面呢，这个五个意思通通具足啊，所以进修捷要啊，是我们专修净土的同修非常好的一种修学依归啊。我们新印的这个本子，这个经啊，宝王三昧忏、进修捷要这三样东西合印在一起啊，这个。后面两种啊是行经的，这个经文是解啊，解行都圆满了啊，一本通通具足啊，就真正修净土的同学啊，这一本书就够了啊，就足够了。尤其是宝王三昧忏编得非常之好啊，毕竟呢夏老居士是现代人啊，他是民国54年往生的，距离我们现在才25年啊，所以这个忏的内容啊，针对着我们现代人三业所造的罪业发露忏悔啊，我们念从前古人编的忏呢，那是对那个社会，对那个时代人所说的啊，我们今天来读不切实际啊，他编这个真是对我们先前的这个三业许许多多的毛病，所以诸位仔细一看呢，你就晓得啊，所以这个忏本子非常非常的好啊，希望同学啊认真的来学习啊，我们这个道场希望以后啊常常能够拜这个忏啊，或者是一个月拜一次啊，或甚至于是一个星期可以拜一次，那是最好的啊，一个星期来拜一次最好啊，如果一个星期做不到呢，这是最多也得要就是至少的时候要一个月拜一次啊，那么进修捷要可以作为自己早晚扩充。 那么这是说忆佛念佛啊，忆念西方一真庄严啊，这就是过渡。那么这几句六句是讲的修因啊，后面这一小段呢，这是讲果报啊，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所得文法永不退转，这个就是上三品僧的啊，上辈往生的啊。这个人命中，此地要特别注意到，就是如佛色相啊。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，我们观察他的相状，可以概略的能判断他到哪一道去啊，能够判断得出来啊。死的时候这个相貌不好，决定是卧道啊，决定是三卧道啊。死的时候这个相貌非常好，圆满啊，你看到欢喜，看到不会害怕，不会讨厌，这个人决定不堕三卧道。啊，这个是一般的说能够看得出来的啊。所以一般念佛的人往生呢，在绝大多数相貌都非常好啊。这个相貌好是不是真的能往生呢？不一定啊，往生不一定啊。但是绝不堕三恶道啊，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啊。他有这个好的相啊，他不会堕三恶道啊。往生的瑞相呢，那要跟经上讲的相应，就种种庄严啊。最可靠的是他自己在临终的时候自己说出来，他见到佛了啊，佛来接引他，他去了，那这是决定往生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纵然有病也没有关系啊。最后临终的时候，他给旁边的人说：“佛，我看到佛了，佛来接引我了。”啊，这个是决定往生啊。经上也说明，有些人呢，在临终的时候见到佛来接引，但他没有气力了，他说不出来，那也是决定往生。啊，他说不出来啊，但是他的面容一定现的是笑容欢喜啊，见到佛了一定是一个非常欢喜的相而走的，虽然说不出来，这也是往生的瑞相啊。那么另外，你比如这个人在临终的时候，我们听到念佛的声音，这绝对不是我们人念的啊，空中有佛号的声音，或者见到光明，或者闻到异香啊，香光庄严，这些呢都是决定往生啊，都是决定往生的这个好相啊。如果没有这些祥瑞呀，纵然是好相，不能断定它是往生。啊，所以尤其火化之后啊，是流舍利乃至于流全身呢，都不能够确定它是往生啊，这个都不能够确定啊。所以这个能够确定往生呢，一定要与经上所说的这个境界要相应啊。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生宝刹中啊，宝刹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到那个地方去闻法，见佛闻法啊，永不退转啊，圆证三不退也 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个经呢， 一定要觉悟。啊，我们想不想学一切法门呢？很想。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你要在现在学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学习，也没有这个时间来学习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就依照这一部经，就学这一个法门。我们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想学什么经就学什么经，想学什么法门就学什么法门。啊，无量无边法门我通通都学，都有这个能力，也有足够的时间。那一边的人无量寿啊，那个寿命是真正无量啊，这个经前面后面都有寿啊，啊，是真实的无量寿啊，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了，啊，有能力去学习啊，所以这是一定要看清楚啊。如果在眼前要是样样东西都喜欢都学，把我们求生净土啊会障碍啊。纵然往生，说老实话，品位也不高啊，啊，因为你的精力分散掉了，啊，精力时间分散掉了，不专，不如专修，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再看第二段，这个第二段呢，正因佛给我们说了三句。啊，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中辈往生啊，前面是上辈，这是中辈。说复此我难，若有众生与生彼国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，尽持精戒，要当作善。啊，前面一句就说，这个的确是有不少同学啊，环境上不是苦啊，像前面所讲的，他做不到啊，不能大精进啊，不能够啊得清净心。这个禅定呢，我们把它说成清净心，诸位容易懂。啊，为什么你心不清净呢？你的琐碎的事情太多了，啊，应酬太多了，你没有办法清净，想清净得不到时间，啊，到夜晚已经精疲力倦，想休息了，啊，就在这个社会上，这种繁忙的人呢，很多很多啊，所以他心得不到清净，没有办法在佛法修学上精进，也没有时间呢去读诵经典啊，这他都做不到啊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不得已而求其次啊，佛教给他要当作善。那么底下呢，给我们说出啊，所谓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言，五不绮语，六不恶口，七不两舌，八不贪，九不嗔，十不痴。这是一句，第一句，第一句就是告诉我们修行是善。啊，那么这个跟观经三福里面第一条所讲的完全相同啊。三福第一条告诉我们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 啊，所以十善业呢，是佛法基本的戒条，啊，一定要受持。啊，那么第一个是不杀生，啊，一切有情都有生命，啊，我们自己不愿意别人来杀害我，换一句话，我就不应该杀害一切众生，啊，常常能够推己及人，啊，推己及一切有情众生。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啊。那么这个不杀不盗不淫不妄，这是佛法的四重戒啊，从初发心到无上菩提都要遵守啊，这是四条重戒。持戒持得再好，在无意当中误杀的还是很多啊！你比如你走路，路上小虫蚂蚁不小心把它踏死了，自己都不知道啊！谁走路的时候眼睛看到地下看到仔细，一步一步的去挪动呢？都不可能嘛！啊，那个呢？那个不叫做罪，叫做过。过是什么？你无意的啊，不是有意的。有意杀害，这是罪呀，无意是过失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啊，无戒十戒乃至于比丘戒菩萨戒都有开源，所以持戒一定要懂得开戒吃饭啊，知道什么样子情形啊是持戒啊，什么样的情形啊是犯了戒啊，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之下是开戒啊，开戒不是犯戒啊，不是犯戒啊。比如我们这个过去大专讲座里头啊，都发生过这个问题啊。大专讲座都是年轻的同修啊，那个男学生将来都要去当兵啊，派到金门前线去驻守。那共产党打过来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受了五戒，受了菩萨戒，那是我不能开枪，开枪我就杀生了，这是破了戒了，这怎么得了呢？哎，好，你不开枪，人家把你打死，你没有破戒，你对不对呢？不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前方不能束手啊。后方整个老百姓要遭难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那叫做开戒，不叫做犯戒啊，那个不叫破戒啊，这个叫开戒，所以戒有开源啊，在这个情形之下叫开源啊，所以戒律是活泼的，不是死的啊，不是死呆板的啊。在某一种情形之下，就是利益众生这个情形之下，这是有开源的。那么他这个时候，你比如说是在作战的时候，他杀死对方的敌人啊，他不但是不犯戒，他还有功德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人在侵犯我们，他造罪业啊。啊，这个时候跟他讲理，劝他讲不通啊，啊，那么只有把他杀掉，杀掉说他不造业了，哎、啊，这就是救了他，他不造业了，啊，又保护后方这个大后方的人民，这功德很大，啊，所以这样情形，你说佛在这个经典里面呢，就曾经说过一个样子，啊，哪一部经我记不清楚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是僧中修菩萨道的时候，啊，他曾经呢跟到一个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贸易团体，这个贸易团呢是 乘船到海外去做生意的。啊，回来之后当然带了很多的这个财物啊，珍宝啊。那么经上讲的时候，这个船上一共有500人，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起了个恶念，想把同伴呢都谋害掉，他独吞这个财产啊。这个时候菩萨有他心通，有神通，就知道了啊，知道是吧？这个人呢造大罪业，你看要杀死990人，这个是杀业，又把别人的财物独占去，犯盗业，是偷盗啊。这个时候你跟他讲理讲不清的，你要跟他讲，头一个他就把你杀掉。为什么？他这个动机被你知道了，他要杀人灭口啊，啊，所以没有法子，只有什么趁他不防备的时候把这个人杀掉，啊，杀掉的时候是救他，这是大慈大悲心来开这个杀戒的，不是嗔恨心，是慈悲心，是出于爱护的心啊。菩萨把他杀掉了，他虽然动这个念头想杀人，但是他未遂呀，没杀到啊，想夺人的财产他也没有夺到啊，所以他这个过就很轻，就没有犯很重的罪啊。这就等于说他如果真的做了，他将来要堕地狱的，等于是从地狱里把他救出来了啊。这个是慈悲啊，同时呢又救了这个499个人的生命，保全大家的财产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开戒啊，不能死在戒条的，要看着他犯这个滔天大罪呀，那这就不是大慈大悲了啊，这就不是菩萨了啊。所以这是举一条啊，诸位总要晓得，条条戒都有开源的啊，这是第一条啊。那么第二条不偷盗啊。现在说老实话，做生意的人如果守这条戒，就不能赚钱啊。为什么呢？总是想逃税呀，逃税是偷盗，偷国家的。哎，总是想着顾客跟他谈谈，我多赚你几个钱呢？啊，我多赚一个钱也是属于偷盗啊！啊，比如说我这个成本多少钱，应该利合理的利润是多少？可是我总想合理的利润就多赚一点，那个多赚一点属于偷盗啊，不容易呀、啊，啊，相当不容易啊！我在出国之前不是给诸位说过一桩事情吗？出国之前是头两天吧，有一个做珠宝的一个同学啊，他因为学了佛受了戒了啊，他说我这个珠宝这有真的有假的啊，他说我卖的时候跟人家讲真的，他说人家不相信，哎，这假的了，骗他的钱，他很喜欢。他说我虽然是赚了钱，我良心不安了啊。他来问我怎么办，他说我介绍了这个就真的，他不相信。这现在人啊，信假不信真，是吧？听骗不听劝啊。他来问我，我说那就好了，那你就骗他好了啊。他说那我造不造罪呢？我说你不造罪，你骗来的这些钱呢、啊、你替他做好事，你回向给他啊，他不知道做好事啊，不晓得修福啊啊，你做商人时候多赚他一些，多骗，把这个多余的这个利润的时候呢来做功德，那你是菩萨商人啊，你没有犯偷盗戒啊，你帮助了许许多多人成就他的功德，一念之间嘛，就转过来了嘛。啊，就是我这个想方法偷国家的税，偷国家税替国家修福，那国家不会修福嘛？那国家没有福报嘛？哎，我多偷你一点税的时候，我多做功德回向给国家嘛，求国泰平安嘛。 那这个讲得通的嘛。啊，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有真实的智慧，啊，要做得真实，如理如法，啊，所以条条界都有开源，啊，都不是死呆板，啊，所以这个戒律可以守，啊，不要怕，哎呀，到处都犯戒，哎，你不懂得真实，处处戒犯，你要懂得的话，成就无量功德了。啊，那么第三就是不淫欲，这是杀盗淫，叫身三，啊，这身体上所做的这个三种过业，啊，不，这是完全呢转过来，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啊，口有四种，有四业，不妄语，妄语是欺骗别人，啊，欺骗人，这是有罪业的。这个罪的是一个信罪，不管你受不受戒，啊，都是有罪的，啊，没有受过戒，不懂得佛法的人也是有罪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妄语戒开源也很多，啊，总而言之是利益众生的，啊，对于众生决定有利益的。那么在佛在经上也举了一个例子，说，啊，是一个打猎的人，啊，这个打猎的人啊，追一只兔子，那打猎的人是想杀他的，那么走到这个三岔口里的兔子跑掉了，他走到这个地方不知道兔子往哪里去，跑到哪里去了，那么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也是学佛的，他就问他。啊，他说你有没有看到啊？那个兔子跑了。他说我看到了。啊，他跑哪里去了？他就指相反的方向去了。啊，这不是骗他吗？欺骗他了。这是开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叫他不要杀生，保全这个兔子的生命。这是大慈大悲。啊，如果说是你说我不能妄语，他说哪里我就告诉他哪里。好了，这个人又造杀生的罪业，那个兔子的时候冤枉丢了一条命。啊，就像这些地方，诸位一定要明了，不要死在戒律里头。啊，处处都要想到利益一切众生，啊，不要伤害众生，啊，所以这样的妄语是出于慈悲，啊，这个是开源，是方便，啊，这个不叫破戒，啊，其余是花言巧语。包括我们现在啊，实际上电影啊、广播啊、这些歌舞啊，啊，我们今天讲黄色、灰色、什么黑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都是属于其余，这佛法的其余包括了啊。为什么呢？都是扰乱社会啊，蛊惑人心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其余。给社会呀带来动乱不安。恶口是言语粗鲁，啊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啊，这个是决定不可以。末后三条叫意三业，啊，属于我们思想见解。心理行为上的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啊，嗔是嗔恚，贪是贪爱，愚痴这个痴是愚痴，所以愚痴就是对于邪正、真妄、是非、利害不能够辨别，啊，把真的当作假的，啊，把是看作非，把非看作是，就是一切颠倒了，这个叫愚痴。啊，愚痴是一切罪恶的根源。啊，他要不痴，他决定就不贪了。 啊，他要不吃，他决定不会有嗔恨。啊，他所以起贪嗔，这个贪嗔呢，都是这个追其根源呢，都是从愚痴上出来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痴很难断，啊，贪嗔容易断，痴难断。啊，那么这是讲要修十善业。啊，这是第一条，要教我们修十善业。第二句说，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，这一句容易懂，是教我们昼夜念佛。啊，昼夜念佛，纵然在工作极度繁忙的时候，也不能忘记念佛。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这个佛号念的是越多越好。啊，一个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每一天至少啊要念一万声佛号。啊，一万声佛号念四个字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像这样的速度，大概两个小时。啊，实在讲不多啊，啊，两个小时不能一次念呢，可以分两次念。啊，不能分两次念，我可以分四次念。啊，一次念半个小时。啊，忙里偷闲呐，啊，一次念半个小时，一天念四次，啊，念足一万声。当然念的是越多越好啊，所以这是教给我们昼夜念佛。第三句，至心皈依顶礼供养，这是第三句啊，至心就是真心诚心一心，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啊，从世出世间一切法里面回过头来，就专依靠阿弥陀佛，专依无量寿经，这叫至心皈依啊！啊，顶礼供养。啊，顶礼。意思讲诚敬，至诚恭敬，啊，供养就前面跟诸位所说的普贤菩萨里面所讲的七种法供养，啊，我们真正能把它做到，啊，所以在第二段呢讲修因有三句，啊，后面这是讲果报，世人临终啊不惊不怖。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国度。啊，这一句是讲的果报。啊，这个人在临终的时候，啊，没有恐怖，啊，能够预知实知，如入禅定。他心不颠倒嘛，他心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佛决定来接引，他就跟佛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今天呢，时间到了，啊，这一章经呢，只讲了一半，啊，这个底下一半呢，我们星期六再续讲。